今天我们要从第二章第五节看到第十节。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在我们介绍希伯来书这一卷书结构的时候，我们说这一卷书的作者，他有一个跟所有其他圣经的作者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撰写风格。保罗习惯于在他的书信当中先记述圣经，我们说比较理论的部分，或者说救恩生命的部分，然后他介绍他所讲述的内容比较应用的部分，或者说生活的部分。因此往往在保罗的书卷当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到作者在书卷的前后把生命跟生活的部分分开来描述。信徒既然拥有一个这样子的生命，就理当活出一个与他的生命相称的生活。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看见那个结构基本上来讲是非常的清楚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的书卷当中，在这一点上，从生命讲到信徒在生活当中应该有的回应，希伯来书的作者采用跟保罗书信不太一样的结构来解释，因此在他的书卷当中是非常频繁的出现根据一个新的论题，他引用了一处或者说几处的旧约圣经，仔细的加以解释，然后把这一段的圣经用在他的读者身上，就给他的读者从这一段经训而来的一些劝勉。当然也有几处的地方那个劝勉口气是比较凝重的，他是要给他的读者一些警告。因此当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四节，算是第一个循环，作者引用了旧约的圣经，仔细地解释了耶稣基督的身位，特别是他现在属灵的增添得荣的位阶，他很仔细地解释了神儿子如今那个荣耀的位分，不单单是就他自己而讲，并且是从信徒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荣耀的位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在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天使跟人的关系。经文是说，天使相对于人来讲，天使是做什么的呢？天使就位阶来讲，他是服役的灵，就职责来讲，他是为人效力。夹杂在这个叙述当中，当他描述人是什么的时候呢，他说人是那个将来要承受救恩的那一位，或者说那一个族类。因此在经文当中是略微的透露一个蒙恩的人将来的景况，他必要承受救恩。若是先前以色列人在摩西律法的定规之下，干犯悖逆的都需要受到报应刑罚的话，那我们这领受这么大救恩的人怎么能够陶醉呢？对信徒来讲，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在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说，信徒他们是一群承受救恩的人。到底信徒所承受的救恩，那个救恩到底是什么？神让人经历救恩，是因为神要让蒙恩的人今要赐给他他所应许的祝福，简单来讲称他是救恩。不过这救恩并没有解释，不单给人的救恩到目前为止没有解释，那个要给人救恩的主他如今所占的位分跟我们所要得的救恩的关系也没有解释。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确不错是有说，这位赐救恩于我们的主，神已经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相较于福音书的作者在描述现今我们所拥有所站在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还在撒旦在罪权势之下的世界，可是神的儿子完成了救恩之后，开始一个新的世代，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在这个先前被罪捆绑为撒旦管辖的旧世界当中开启了一个新的可能。可是到底这个新的可能是什么呢？一方面经文已经说了，主是在那个先前为撒旦所掌管的旧世界当中，神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另外一方面，对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经文说神应许要赐我们救恩。作者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奇怪的起头，在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他怎么会突然提到一个将来的世界呢？事实上在第一章第六节，作者是已经含糊地说过了，他说神将他的儿子带进他的国度的同时，所有受造的，当然包括所有神的使者，所有神的天使，吩咐所有受造的都要拜他。在那里我们略微地看到一个新开始神国的一瞥。因此作者在第二章第五节就继续发展这个主题，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个神的国度是交给神的儿子了。作者这样子的描述非常有趣，若是将来神的儿子德国的那新天新地，那属灵的新世界，那神的国，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神交给谁管辖呢？经文前面没有明确的说交给谁管辖，不过经文的确说神把这个应许赐予凡属乎他的人，称他们为救恩。但是这两个有关联吗？作者在这里就引用旧约诗篇的经文，他要继续的解释下去，这就是神所要赐予凡属乎他人的救恩。在第二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的前半，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段诗篇第八篇的经文，经文是以大卫为名，事实上它是一个赞美的诗篇。诗人在神所创造的天地宇宙之下，想到神创造的能力，因此诗人在这个诗篇当中，他涌出向神的颂赞。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或许你来到海边看那个大海澎湃，在一个众星都可以看到的夜晚，你躺在地上想一想，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能够把这个世界造得如此的奇妙，并且是这么样的规律运行。诗人在这里，在神创造的这个大宇宙当中，他赞叹神的创造的奇妙。 可是他不只是注意到神创造的伟大，并且他看到人在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人有一个很特殊的位分，而这个正是他所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八节的前半他引用这个诗篇的理由。经文甚至是这样说，神赋予这个受造的人，在所有受造的宇宙当中，他有超过所有其他受造物更高的尊荣，神派他管理一切其他的受造物。人被赋予的尊荣，从他受造的那个时刻开始，神就已经命定他。不过，作者讲到这里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在第八节的下半，神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将神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神起初造人，把人造得是这样子的尊荣。不过，作者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事故现存的这个世界，发现有一个矛盾。按照经文，神既然造人有这样子的尊荣，那现实是什么呢？既然是叫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那按说就没有一件事情发生自然灾害，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受造物干扰了、阻断了这个神所赋予人的尊贵荣耀，对不对？不过事实上不然，只是我们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共同的经验是，神起初造人赋予人的尊荣，事实上我们在现世当中没有看到，没有经验。神起初造人的确把人造在所有受造物之上，使他享有比其他受造物更高的尊荣，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人并没有享受这样子的尊荣。怎么会这样呢？当然，在旧约的背景当中，以色列人已经从人犯罪的事实当中，当人犯罪离开神，他就失掉那个起初蒙神祝福尊荣的位分。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他倒不是对于人失去了他先前尊荣的位分有什么问题，是他要解释给他的读者们，仿佛这一段经文应许给人的，人已经没有资格再支取，人没有资格再享有神起初造人的那个尊荣。不过有一个例外，第九节他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说虽然所有的人的确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失去了神起初造他们那个荣耀的位分，不过耶稣不是属于这个类别。他仔细的描述耶稣为什么会是例外。第九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旧约希伯来文经文的希腊文译文，翻译的非常的好，讲的非常的清楚。他先描述耶稣为人，不过他的确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怎么知道耶稣已经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呢？耶稣基督洁净了人的罪，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因着耶稣已经为父所悦纳，可见得我们知道那个先前为人，在人的眼中看为是卑微的耶稣，事实上他已经得着了尊贵荣耀，一个人先前失去不再有机会拥有的尊贵荣耀。但是耶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例外，他先前虽然卑微像人，他是一个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不过这个耶稣他已经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盼望，作者你几乎在这里可以听到他那个兴奋的口吻。我们原来以为诗篇神应许人当初受造的那个尊荣 人已经失掉了他们全部的希望。但是不然，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为人的耶稣，他已经成功的在神的面前重新拿回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拥有尊贵荣耀的这身份。耶稣基督已经拿回那个人先前失掉的尊荣。原来我们先前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以为神应许人的那个尊贵荣耀，因着人犯罪，那个尊贵荣耀在所有受造物之上的那个尊贵荣耀，我们已经不太有希望。但是作者要在这里说，不然，事实上我们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一点丁的盼望。他为人，给我们一个盼望，因为为人的耶稣，他已经为父所悦纳，他进到神的面前，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一个为人的耶稣，他可以，他也先得着了尊贵荣耀。作者在这里引用诗篇的经文，要给所有的读者们一个盼望。原来我们以为旧约这段经文所给人的盼望，这个盼望我们已经失去机会拥有了。对作者说，不然，那个神所应许将来神国的新世界，要借着耶稣基督重新给我们。我们从哪里看到呢？我们从耶稣基督已经为父所悦纳，在这件事情上看到。不单是这样，经文还继续往下说，那位暂时比天使小的耶稣，他不但是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并且经文是这样说，他借着受死的苦得着了这样尊贵荣耀。换句话来讲，耶稣基督他不是父神说要给他尊贵荣耀，事实上他的确是付了代价，他才拥有这样子的尊贵荣耀。原来这个所得着尊贵荣耀是有一个对象的，经文说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经文不只是说耶稣基督成为人得着了尊贵荣耀，原来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经历死亡，好叫他拥有一个可能性，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神的儿子不只是他自己成功的走完，以人的方式走完，在神的面前为父所悦纳，得着人原本失去的那个可能性。原来耶稣基督透过死亡，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以至于耶稣所经过的这件事情，成就的事情，是为所有的信徒成就一个新的可能。那个耶稣基督已经所拥有的尊贵荣耀，要算在，要转嫁在，要归算在所有那些跟随他的人身上。弟兄姐妹，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作者一直要，你可以说他很仔细的带着非常喜悦的这口吻说，原来人没有失去那个起初创世给人的尊荣，透过耶稣基督那个盼望已经赐给我们。